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猪。我今天想聊的是要以更宽广、更你超脱你想象、更宏观的方式去爱那个、去爱喜欢你自己讨厌的自己。有点绕口。简单是说，我就觉得你可以用更超脱的方式，是你从未想过的方式去看待那个你很讨厌的自我的部分。或许那个部分它是值得喜欢的，或许也有可能那个你最讨厌自己那无法改变的部分，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个人是接纳他的。那为什么会想聊这个主题呢？其实是蛮突然的，因为我自己刚才其实是在用笔电，然后在打我另一集 podcast 大纲，我想要讲元宇宙这个东西。那刚好我的男友打电话来给我，然后就是聊一些朋友的琐事啊，那就是忽然有感啊，就聊一聊就发现其实我们的社群就是以同志来说，还蛮多人没有自信，或者是觉得自己不够主流，或者自己的外貌或个性不讨好，所以就说自己很被动，然后不知道怎么认识人，或者是自贱自轻，即使伴侣对他很差，他还是觉得有对方就很好了，他不奢求什么。那这个其实用比较社会学比较宏观去讲，这其实是有它脉络性的，就是包括说同志的成长过程，或许是家庭环境或社会的氛围让他们比较难以建立起说来一种自信心，或怎样知道自己怎样是可以被喜爱的等等的。那这就是这一切让我想到一部我之前看的纪录片。这个纪录片是 Netflix 的纪录片，它是关于一个跨性别的纪录片。那我是觉得说啊，包括我这一集 podcast， 不论你是不是同志，是不是 LGBT 族群，我相信大家都是可以在我这一集获得的一些想法，因为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是有他比较不自信的部分，或是觉得，对于爱或爱自己这一块，有很多的匮乏或者说不够坚信的部分吧。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纪录片大家都可以去看。那它的中文翻译叫做《揭开面纱：好莱坞的跨性别人生》，英文就 Disclosure， 就是揭露。那大家 Netflix 搜寻《揭开面纱：好莱坞的跨性别人生》就可以看到这一部。那这个纪录片呢，它是有就是介绍说好莱坞电影里面关于跨性别，就是跨性别者，就是 transgender， 就是男跨女或女跨男，或者是中间的性别、多元性别的，在好莱坞历史上各个电影的展现。那他邀请很多实际是跨性别者来分享说他们的观影经验，那好莱坞的某哪些电影里面有启发他们的部分。那我会想讲这个电影是因为我刚刚在跟我男友聊天打 LINE 对话里面，我就马上想到里面的一位角色他讲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角色讲的话是真的是所有人都可以去思考去听的。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角色他分享他的感受，我这句话他分享完这一段话，我真的是难过了很久，然后就是也哭了一下子，因为真的是很感伤的一个心得分享。然后这位跨性别者叫 Jane， 然后他的名字叫 Jane Richards， J-E-N 就是女生的名字了。然后他分享的是说他觉得这是一个 life changing moment， 就是一个改变人生的时刻，就是当他看一个纪录片的时候。那这个纪录片叫是 I'm Cat， 然后是这个纪录片呢主角就是他分享说他看这个纪录片，然后这个纪录片呢就是大家知道 Kim Kardashian 吗？ Kim Kardashian念的好奇怪，反正就是在金卡戴珊，他的爸爸后来就是变性了，他的养父啊，就是后来变性了。 然后叫 Kathleen， 然后这个纪录片就是关于 Kathleen 的纪录片。那我刚才说的 Jen Richards 呢，就是他看了这部纪录片，他得到很大的感触。他说啊，他在这个 凯特琳的纪录片里面看到有一个男生，一个父亲，很有自信，然后面容焕发的说，就很骄傲的说他有个跨性别的小孩，他觉得这个跨性别小孩子很棒，跟其他小孩子别无两样。他看到觉得好感慨哦，因为他从未想过一个父亲是可以这样很自然的去接受，去喜爱他的跨性别孩子。他在这个纪录片看到竟然有这样的父亲真实的出现。他说，我看着这个父亲，我很受伤，因为他想到他自己的妈妈。我的妈妈永远都不会叫我 Jane， 因为他妈妈会说 Jane 谋杀了我的儿子。 Jane 都是女生的名字嘛，那他之前男生的名字我们不知道，可是他的妈妈就会觉得现在变性后的 Jane 就像谋杀了他曾经的儿子一样而已。然后 Jane 说他不得不接受这个妈妈，然后他为了让自己 Jane 的身份可以活下去，就是要维持他跨性别的身份，然后在他亲爱的奶奶去世前，他都没办法见他奶奶的最后一面，因为他只有穿回男装时候才能回到家里。言下之意就是说，他如果要回去见他奶奶，或是见他奶奶最后一面，他必须要扼杀他自己跨性别的身份，他要杀了这个 Jane， 他要变回曾经那个他不喜欢的身体，他才能回去见他奶奶。他讲到这边实在是看这边超感伤。然后继续哦，还有说，所以他在这个 Kathleen 的 Cat I Am Cat 的纪录片看到那个以自己跨性别儿子为荣的父亲的时候，他从未想过，他很震惊，因为那个爸爸远比他想的还更远，竟然有这样的父亲的存在。然而他看到那么慈爱的父亲，接受他跨性别小孩的父亲，他却觉得很痛苦，他又觉得快不能接受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他长大之后，然后以及到现在所谓比较进步的时代了，那已经曾经所有不能接受他的人都开始可以慢慢的接受他，他过去的朋友或是后来认识的朋友都开始接受他的时候，但是他想到他的妈妈为什么还是不能接受，当所有人好像都能接受我的时候，就我的妈妈不能接受我。然后他看到那一个纪录片里面那么以跨性别儿子为荣的父亲的时候，他想着为什么我妈妈不能像他一样，不能像那位我的妈妈不能像那位父亲一样的可以接受我。可是他在这时候他有惊觉到一点，他有个自觉，他有个清澈的自我醒悟的声音出现了。既然他说，但是看到这一个纪录片，就是他看 Cat I Am Cat 的纪录片的时候，他忽然兴起一个念头，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用像那位包容一切包容小孩的父亲的角度去看待自己。他觉得他没有这样的愿景，就是真没有爱自己跨性别身份，他一直觉得自己不被母亲接受，而他或多或少觉得自己有所欠缺，有所自卑，他的存在，跨性存在是需要所谓被接受的，而不是理所当然的展现自我。他觉得他或许不能只怪给他的妈妈，不能怪给社会。他觉得他没有这样的愿景，没有这样，像他用一个 vision， 就是愿景，他指涉的是说那一位有爱的父亲爱着自己跨性别小孩子的那种温柔的愿景，他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角度去看待自己。他觉得没有，我没有这个愿景，要最负最大的责任就是我的自己，而不是其他人的责任。我从来没有像那位父亲那样看待自己，我从来没有像那位父亲一样 怀着慈爱跟尊重和敬畏的角度去看待自己。那他在那个父亲身上看到那个父亲是带着爱跟尊重去谈他的小孩，他跨性别小孩，而他从来没有想象他自己是这样值得被尊重跟爱的，他连自己都不爱自己跨性别的自己。可是然后他下面讲那句真的是，我看到那边真的是啊，那时候在看，这大概一年前看的吧，我真的哭到啊，因为就是很能同理。他就说 Jane 他在这个纪录片里面的表情是很沉重，是很甚至有点愤怒的。他说他接下这一句真是很打中我，他说没有人那样看着我，我怎么知道我可以这样看着自己，但是我必须要看到他。这是我翻译的，然后英文的原文是我查出来的。他英文原文是说 No one has looked at me that way. How could I look at me that way? I have to see it. 就是没有人教会他，没有人曾经像那位父亲那样看待他的跨性别特质。那他从小到大接受到所有贬义的一切，他怎么知道他这样的自我是值得被爱的？而他长大了，他不是在那个小，他不是一个等着接受一切的小孩子了，所以他可以自己去找寻看待自己更宏观的方式，更慈爱的方式去看待自己。那就是这个纪录片前面有讲到，就是这个纪录片蛮长的，然后前面有其他跨性别者有分享说，好莱坞过去的纪录片中常常有许多污名化阴阳人或比较阴柔男性或者是恐惧跨性别的影片或卡通，这些形象出现在他们脑海，他们很恐惧。简单的说，这边也带到说他们从小接受到的对跨性别特质都是负面的啊，大家只会用难听的话骂你，公立杂波泰，还是说你是半男半女，就是怪人阴阳人，那个不男不女。那他从小接受这样的小孩怎么会知道他这样的特质是理所当然的存在而不需要任何带着抱歉的呢？所以 Jane 他的愤怒是有点来自此，可是他惊觉你这样怪给社会，怪给家庭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当然是很可怜，可是真就是没有太大意义了。他必须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找到自己真爱自己的方式。嗨，这边讲到这边就是有点对，有点凌乱，就是我临时讲了，所以没办法可以讲得很完整，词汇很好。可是哎，这就是我要转述就是这部片给我很大的感触，所以大家有兴趣真的可以找这部片来看。那就是我想继续就这个话题再讲下去，就是我来讲我自己的经验好了。像我的话，因为社会对同志跨性别者多元性别的恐惧，而你自己身为这个族群的人，你就带着有色的眼镜去看待自己的族群，那你没有实际跟这些人交涉的经验、交流的经验，你就画地自限，觉得应该就是怎样。那你缺乏交流的经验，你就不懂得去社交，不懂得在社交的过程中认清自己的定位。那这包括不只包括跟自己族群的人接触，也包括说你跟异性恋的接触啊。你没有是你如蛮多同志他从未跟任何一个异性恋出柜过的。那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的因素，每个人都有他的环境，我觉得不出柜不是问题，只是说当你年纪很大，比如说你四五十岁，你或者说年纪够大了，或者是说有些你交际已久的异性恋朋友你都认识了大半辈子，而你却从未跟他去谈过你的私生活跟你的同志的生活，那这个就会是个问题。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要不要出柜，可是你不能只是永远一辈子在隐藏自己，而这可能就只是其中你画地自限，你吸纳了所有偏见，然后你没有从你从最你一两个最亲密的异性恋朋友开始，你都不愿意，你都没有去 拓展你自己信念以外的经验，因此你更难去认识自己，更难去爱你自己，因为你永远都是被自己画地自限，自己原先的念头，原先的对事情的看法去左右。而很多同志，很多，因为我比较能了解是男同性恋、女同志，我比较不知道跨性双性别、双性恋跨性别，其实我不是这个身份的人，我没办法代言或怎样。我看到的是蛮多男同性恋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想法，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是被受世代、受网络文化、受媒体影响很大的。他们其实从10年前、20年前都这样子啊，他们永远都说这个圈子的人就是很肤浅，只看肉，只看身材，看外表，然后很淫乱，很混乱，然后很容易得病啊什么的。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用这样的污名的角度看自己。我要试问，难道异性恋者没有很乱很淫乱的一面吗？没有很只看外表、看肉体的一面嘛，都有吧，不是吗？那又或者有另一部分，他是用比较近代那种精英男同志的幻想去看待这个社群的。他认为说，你必须要健身，你必须要很多才多艺，有社会地位，你会爬山、游泳、露腹肌，或者是你会聊一些很高尚大的东西，或者是你在 IG 上有非常多美照，你才有够格踏入这个交友的圣殿。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就不值得一提的。很多，我觉得很多人有这种奇怪的信念，然后觉得自己必须要步上那些列车嘛，去成为那个样子，我才能值得够格被爱。那我觉得这都是画地自限的，就像很多在PTT 甲板 po 文啊，他都已经在上面 po 自荐，然后又在那边自怨自艾，说我很被动啊，然后我认识朋友好少哦，然后觉得这个圈子的人都没有真心。可试问，你有真的你有用心去尝试认识10、20个朋友吗？你可能连这样的经验你都不曾踏出去。那我自己，我是大学之后，大一之后，18岁之后，我很有勇敢，因为我知道我欠缺啊。我高中，我从小到大到高中，我从来没有探索过这些，我连网络交友都跟同志交友都没有接触过，所以我到大学之后，我觉得我必须要去认识，我才能了解这一切。所以我参加社团就40-50人以上，然后我还跑到其他县市去参加同志运动，就是做我去参加高雄的同志咨询热线啊、南部的办公室。就是我让自己接触至少几百个同志吧，几百个男女同志啊，这个社群的人，因为我知道你必须要认识人，你才能知道这个社会的样子。我不是那种画地自限型的人，可是很多人却是，即使到现在已经那么相对开放跟多元的时代，我发现很多人就是你明明就没有经历，没有去接触到实际的状况，而你就自己想事情是怎样，这其实可以套用在很多人事物上面啦。我觉得这是一个可惜，跟你被自己自我的声音去所左右。那这边也不是说我多么厉害啦，我不是要说我自己多怎样，而是说我觉得如果有很多人你觉得你在社交上很自卑啊，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跨出第一步的话，像我过去也是社交苦手啊，我从小到大就前面我就说啊，我就很自闭，我也是慢慢的在琢磨自己社交能力的，一步一步学着去接触这些东西。那如果你，我觉得你不知道怎么开始的话，我觉得很多人是纠结在说，这也是我想讲的一点，就是说你是要，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好像必须要改变自己，就是砍掉自己的特质我才惹人喜爱，我觉得我本身不够格被爱，我必须要改变，我必须换成截然不同的样貌我才受人爱。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就像说跨性，我前面讲的跨性别的分享一样，跨性别者他做跨性别者， 他是一个做自己，他的内心的声音，他不需要为了迎合别人而去隐藏自己这样的原始的自己，原始的真正的自己。同样的，你也不需要为了要社交，为了要接触人群而改变自己，而去做不是你自己的自己。那可是这中间就是有一个折冲的地带，该怎么说呢？因为呢，现在其实这坊间就是大家应该也很厌倦很多说啊，做自己呀、啊，或者、你一定要爱自己哦，做自己就好这样的论调，对不对？听得很烦，对不对？听得很厌世，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爱自己？为什么？为什么做自己就一定有人爱屁啊？做自己反而没人爱，好不好？很多人一定会这样想。而我的看法是，这就是个有微调的部分啊。这种万物，尤其你长到大，知道万物就是朦胧的，万物就是没有那么绝对的。它有它的大方向，可是它不是绝对。你当然可以，当然要做自己，因为你不做自己，你无法，你的面具迟早会掉了嘛。可是你可以把自己润饰成，你可以改进成、修饰成，别人可以比较能接受。别人可以比较能接近你，你也让自己能自己可以让别人接近的样子，而这不是扭曲自己或改变自己，而是你让自己抛光，你自己可以把自己打磨。你如果是一个原始的矿石，你把它打磨成比较好看的样子，比较漂亮的样子。那是好看漂亮，我不是只说身材或外貌一定要怎样，而是说你可以把自己打理成别人知道怎么可以去跟你相处的模样。那我打个比喻，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硬件，就是不同的硬体。有人的天生硬体很好，就是他 CPU 他的处理器超好，八核心的，而你就六核心、五核心、四核心啊，你改变不了这个硬体的条件啊。有些人就是天生什么都好，家世好，外貌又好，个性好不好不知道，可是他光是靠外貌跟家世跟身材，然后就是天生很好，他就是天生比你会吸引更多人。但是你硬件没那么好，还是有人买得起，只买得起你这个硬件啊。有人就是觉得你这个处理器就够用就好啦，不用那么好啊。那你硬件比不过人，你软体总是可以更新吧。那更新软体不是要把你自己原始的部分砍掉重练啊，你可以让自己在社交上面你有更多的技巧，更多的能力，更多的看待人事物的方法。你会去讲更多，你知道你面对不同样的人该讲什么话，然后你也知道自己如何去应对进退。那这个过程中，社交的过程中是确立自己最唯一的路，我必须要这么说，就你要探索自己。很多人就是很多小朋友，还是很多中二的小朋友，像我自己就是曾经是中二小朋友，成天在想着自我，成天在思考自我的模样。可是事实上你要真的理解自我的定位跟模样，那是必须要经历过你跟其他人社交，你必须经历过这个跟真正的跟这个世界跟社会混战，就是接触过的过程后，你才能真的了解啊，原来我就是这个一千颗豆子里面，我是一千颗里面的某种颜色。不然你真的就是成天在幻想自己，成天你拿捏不好自己啊。你必须要透过社交，你必须要去参与社群，参与这个社会。人真的是群居性的动物，即使你再讨厌社交，你都必须承认这一点，你才能拿捏好自己。你必须经历这些过程，你才懂得什么是爱自己。我这样讲还是很含糊，对不对？还是我已经经历了，就是爱自己不是说成天拿那个格言还是什么教条书说爱自己怎样怎样怎样，没有，那个过程必须是反反复复的在外在世界中探索。你必须跟人相处，你必须经历很多朋友分分合合，你必须在感情中有分分合合，或者经历过很多感情的事件，你才能真的知道啊，我就是这样，我在某些状况就是这样。那我很哪些很烂的劣根性，我怎么改不了？那你从中琢磨自己，知道啊，我某些想法或许可以改变，我可以更好。你在这些过程中，你才能真的去接受自己，喜爱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模样。 好，我真的很认真要讲了，可是我觉得我没有讲到我很精确的东西啊。可是今天这集有点唐突，就是有点临时，可是我一时真的很有感慨，所以凌乱的分享这些，让希望大家听了有注意吧。好，那这一集到这边咯。那闲聊时间，我今天不要太闲聊好了，因为我等一下要急着去运动，因为我现在的录音时间已经八点了。那我下一集要分享的是元宇宙的议题哦。大家有听过元宇宙吗？就最近很夯的，在讲很夯哦，好过气，好老气，现在老人才会讲很夯，就是很流行，很 hito 更老。反正就像就是很多经济很多那个财经新闻什么都在探讨元宇宙啦。那我就是要讲元宇宙，那我是有性别角度要分享，性别角度来看说元宇宙对 LGBT 族群有什么新的拓展面，拓展的可能性。那大家期待我下一集吧。好，谢谢大家听我这一集，拜拜。